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节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们在澳洲啊会经常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去公园的时候觉得这个哎呀鸟特别的可爱啊，或者是在我们家附近看到有非常可爱的鸟啊，就非常想去喂一喂它。那关于喂鸟啊在澳洲呢是不是合法这个话题呢，焦露是不是今天要跟我们讨论一下跟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对，因为最近就是在一个 Bayside 的市政厅，它发生了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是引起了当地的居民很多的关注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案子开始讲起。
那能不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呢？
这个叫做Martel 的这位男士呢，他是在自家后院，他喜欢喂食鸭子，那还有一种叫蛙嘴夜莺，还有笑翠鸟。对，他们经常就是到他家后院来。那作为他来说呢，因为他是已经退休了的，他说他喂食这一类的鸟类啊，小的野生动物啊，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他自己也是觉得很好，因为他觉得这些鸟儿很饿，而且和他之间关系也很紧密了嘛。所以他喂了整整20年了。就是直到是说最近搬来了一个新邻居，这位新邻居就去市政厅投诉他了，没想到他就马上接到了市政厅的警告，后来又接到了一张200澳元的罚单。然后呢，在接到这个200澳元的罚单之后呢，后来这张罚单被撤销了，那他可能以为啊，我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合法的，所以市政厅就撤销了这个决定。结果没想到呢，过一阵子，也就是在今年的就8月份的时候，市政厅就是再一次就是确定了他们的这个处分决定，而且把这个罚款数提高到了1000澳元，并且同时告诉他，我们已经正式把你的这种行为已经告到了法院。让他就是等候法院的开庭通知。
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喂鸟事件听起来好像已经上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因为就是有记者去采访这个喂鸟的这个 Martel， 那他的想法他觉得也很简单，他说首先我是在自家的土地上喂食，其次就是这些鸟类也都是野生的，对吧？然后呢，更重要一点，他觉得喂食鸟类是澳大利亚的传统的文化的一部分。因为那么多年来，大家好像在这个春暖花开出去外面去游玩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从来不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触犯了什么法规。
反而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非常友善的一种行为啊。
对，但是就是说作为这个 Bayside 的这个市政厅呢，他们就是在收到了那么多民众的咨询之后呢，他的的确确就是在最近他说我们就是确定，因为在我们这个 Bayside 的市政厅的法律来看呢，他们其实这条法律是2012年就颁布实施了的，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把触犯这条法律的居民告到法庭。那么对于这个 Martel 呢，最早是2017年5月市政厅就发了这个警告的。但是后来就是一直说因为这个 Martel 他也不配合嘛，所以再加上有很多可能一起的其他的一些邻居也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也认识这位老人啊，他也做这个有这个行为，他们认为是比较善良的一个行为吧。
那我们也在这儿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叫 Bayside 的这个市政厅呢，它其实是在我们墨尔本东南区的一个市政厅，沿着这个海岸线啊。那它这个市政厅呢都包括哪些区呢？我们简单的查了一下啊，是包括了Brighton 这个区和Brighton East， 然后以及 Hampton 还有 Black Rock 等这样一些地方。那如果听众朋友啊刚好是居住在这些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的话，可能要引起您的这个重视化。我们说到这个Bayside的市政厅是有这样一个规定啊，那生活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不在这个市政厅生活的朋友，是不是也要遵守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维州的法律或者是一些联邦的法律，有没有在喂食这个鸟类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规定呢？
其实呢，就是从澳大利亚联邦法律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的确是没有一条明确的就是联邦法律说禁止喂食野生鸟类，但是因为由于各个市政厅有自己的权利制定这个地方性法规，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政厅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也开始出台这一类的就是禁止喂食的 地方性法规。那比方说在阿德雷德，他在那边就是也是一个叫做 Randall Mall 的一个购物中心那边当地的市政厅也是出台说禁止喂食附近的鸟类。如果你是比方说你去喂一个小翠鸟，一小块薯片什么的，那最高罚款额可以达到125澳元。
但是在联邦法律的规定里面，其实如果我们去公园或者一些公共场所喂一些鸟的话，这个并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对吗？
对，这个 Bayside 它这次它也做出了一个解释，它就是说，从联邦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在公共的一些区域，就是包括一些公园，还有一些属于市政厅所属的这个土地上，除非有一个明确的标识说不许喂食，那一般的话，你去喂食这些野生的什么鸭子啊、鸟类啊，其实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在去公园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一下有没有禁止喂食的这个标志啊，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标志的话，我们是不是说应该是可以放心的来喂一些这个食物呢？
对，只要没有明显标识，在这些公共区域，比方说公园啊，一些湖边啊，是可以的。
那关于这个禁止给鸟类喂食的这个讨论啊，刚才这位居民提出了他的理由，那有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市政厅会决定不允许让他在家里面来喂鸟呢？
那其实就是现在来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市政厅会出台这样子的法律规定？其实就是从这个环保的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那记者呢，他就采访了这个澳大利亚野生动植物和环保部门的这个官员，就听取了他们的意见。那他们的意见呢，比方说就新南威尔士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位官员，他就是从以下方面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也是提倡尽量不要去在自家的 后院去喂食这些野生的鸟类小动物。比方说他第一他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会造成疾病传播。对，因为就是说那些你可能你用手去喂嘛，那你的手首先就是说你的手上可能带有有些细菌，那这些鸟类如果不是你去喂它的话，它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 人类身上的这些细菌，所以呢，它可能对这些细菌甚至也没有抵抗力，但是它极有可能把这一类细菌就传播给其他的鸟类。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些年就是一些比较年幼的鸟类，它其实因为你这样子的喂食，它往往就是它会产生一种依赖性。对，它反而就丧失了自我觅食的这个能力。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这样的就是主动人工喂食的行为可能还会破坏整个的这个鸟类的它的一个喂食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他们很多不是也是说是爸爸妈妈鸟去给年幼的鸟去找食这样子。对，你如果这样子的喂食，可能就是整个把人家的这个平衡给破坏了。可以说是打破了鸟类的这个生活习惯了。对，
其实也同时也会影响到这些鸟类的 的一些什么免疫力啊，还有一些它就是因为这个人就像人类一样，你有一些自然规律嘛，对吧？就把它打破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它会造成这个野生小动物鸟类的这个数量会不平衡。比方说有一种就是在我们澳大利亚经常会看到一种叫做玫瑰鹦鹉，那这类玫瑰鹦鹉呢，它很漂亮，同时呢它就是说属于非常愿意与人接近。 然后呢，人们就很多人会愿意去喂食它，但是你相比还有其他的一些鹦鹉，其他的一些鸟类，它们不太愿意，可能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不太愿意接近人类，那它们往往是躲在树丛中自己觅食的。那么，这个玫瑰鹦鹉的它的数量就会大量的增加。那么就是说，那有一种就是叫做 噪中雀，还有另外有一种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乌鸦。那这两种鸟类它们的繁殖是非常快的，那它们又非常愿意接受人类的喂食。那像那两类的鸟，如果也是接受了人类过多的喂食之后，它的产量会急剧增加，那就整个把这个鸟类的这个数量的平衡也破坏了。
嗯，没想到我们喂食鸟类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如果说长久下去的话，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啊。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和我们人类的这个居民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说，因为那么多的鸟跑到你们家来啊，你去喂食它，其实它们会有很多排泄物啊什么的。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同时其实不单单是污染了你们家的环境啊，同时就是把邻居家的可能屋顶啊还有篱笆啊什么也都弄脏了。
嗯，
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对邻居来说也是不尊重。
嗯嗯嗯，
这位官员还讲到，就是说因为就是这一类就是鸟类，它不单单是有排泄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去喂食它之后经常会有剩余的这些食物嘛。那这些剩余的食物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又会产生很多病菌。
嗯，
那么这种病菌可能不单单是对鸟类，可能对人类也是有这种就是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嗯嗯嗯，看来禁止喂鸟这样一个规定的出台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对，从环保部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只有这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嗯嗯嗯，没错。那据我所知呢，其实我身边也是有很多朋友啊，非常喜欢去喂一些鸟，因为也觉得它们非常的可爱嘛。无论是在公园啊，或者是在自己家的附近啊。那听完焦露的介绍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以后再去喂鸟的时候呢，不妨先登录您所在的这个市政厅的网站啊，查询一下到底会不会违反他们的规定。那小则会收到罚款啊，伤害到我们整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的平衡。那也非常感谢焦露给我们介绍了以上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信息，谢谢。
啊，谢谢林墨，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